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请翻开你的圣经，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20章。我们呢要回到受难周，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周。再来看路加给我们记载的这个伟大的一周中，关于在地上的历史和属灵的历史。路加福音第20章，我要从第9节开始读。这里呢包括了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的比喻，因为这个比喻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是非常重要的。路加福音第20章9到26节，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个又长又悲惨的记载。这个记载中包括了他们反叛神、得罪神、 对神的启示冷漠，不顺服神的律法和旨意，甚至到了杀害先知的地步，杀害那些将神的恩典、怜悯、赦免、祝福、救恩和永恒生命带给人的使者们。这场反叛神的战争，在谋杀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我所读的从第九节到十八节这个比喻总结了这段历史。尽管旧约所有先知的启示都指向了耶稣基督，但是这个比喻描绘出他们还是杀害了神的儿子，拒绝了明显就是弥赛亚的这一位。他们知道他是童女所生，知道他无罪的一生，他的圣言，他的圣功，他们知道他有权能制服魔鬼、疾病和死亡，他们知道他有胜过这个受造世界的权柄，知道他能够平静水和风，知道他能够创造食物，他们知道他给了他们神的国、救恩、永恒生命和祝福。所有这些关于他的真实的事，都和旧约的应许和预言是相连接的，但是他们还是拒绝了他。虽然他们无法否认他的全能，无法否认他的神迹，无法否认他的智慧，但他们还是拒绝了他。最先是领袖们拒绝他，而这些领袖影响了整个民族。为什么这些宗教领袖，那些自称是精英、旧约的学者、神学家们，这些比其他人看起来更敬虔的人，这些本应该比其他人更能够理解神和圣经的人，他们会拒绝耶稣呢？答案并不复杂。答案是因为他们的心被罪所掌管了，被最丑陋的罪掌管了。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详情。让我们为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情景。这是受难周的星期三，到了星期五，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在星期三，耶稣一整天都在圣殿中，许多人都围着他，这些人拥进了耶路撒冷，因为这时候是逾越节期。当耶稣进入这座城市，大家都陶醉在一种盼望当中，希望他就是他们长期盼望的弥赛亚，所以他们让耶稣以胜利者的姿态进了城。星期三在圣殿中，他们仍然注意到他做的每件事，听他所说的每句话。耶稣正在教导这一大群的民众，但是有民众的地方就有宗教领袖。耶稣和这些宗教领袖不断的对立，民众呢只是想听耶稣的教导，他们想要他说那些他们渴望听到的话，宗教领袖呢则想要抓到他的把柄能够陷害他。百姓知道他行神迹，知道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希望他就是他们长久等待的弥赛亚。而星期三这个时刻，他们仍然在盼望着他真的就是那位弥赛亚。形势还没有变得对耶稣不利，但是领袖们已经恨他恨了很久了，他们好多年来都恨恶他，他们要他死，最好死得快一点。到星期五，他们要得到他们所想要的结局了。星期一，那些高喊何塞纳的那批群众，却要在星期五高喊着钉死他，钉死他。这个转变非常的大，180度的大转变。正是宗教领袖们制造了这个转变，他们是很聪明的， 你怎么能够在几天之内转变整个形势呢？让原本欢呼准备要迎接弥赛亚的成千上万的民众，转而想要杀死他，要他的命，视他为罪犯和骗子呢？他们有着邪恶的创造性，他们每天都比前一天更想要他死，每个小时都比前一个小时更想要他的命。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只会加深他们的憎恶，他们和耶稣的每一次对立都只会更加坚定他们的目标。从十九节开始，他们到了发狂绝望的地步。耶稣很受欢迎，受到狂热的欢迎，他引起了民众的注意，他正在告诉他们一些事，而这些事呢，对于这些宗教领袖们是具有破坏性作用的。百姓知道这一点，请看第十九节。文士和祭司长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因为他们就是指的百姓，看出他的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他就是耶稣，他们就是那些宗教领袖。老百姓明白这一点，耶稣只不过是教导他们神学，而是向这些百姓暴露了这些宗教领袖们的错误。这些领袖就是过去杀害先知的那群人，就是这些假领袖正在领导着杀戮，他们也将要领导群众杀害神的儿子。百姓支持耶稣，就变成越发反对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希律党人，反对这些有权有势的宗教领袖所组成的教派集团。他们必须设法阻止这样的现象，他们必须要扭转民众的方向，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啊！如果他们利用自己的办法，就会以古老的犹太人的方式当场用石头砸死耶稣，但是他们不能这么做。凯撒已经剥夺了他们执行死刑的权利，只有凯撒有权决定生死，犹太人呢，无权这么做。他们必须想出一种方法去除掉耶稣，保存自己的地位，让民众的情绪产生180度的转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发挥恶毒的创造力。现在你可以有很多角度来分析这段经文，来理解它。我想或许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这段经文看成是罪的综合体，做一点灵性辨理学的分析，观察在他们的努力中所体现的特定的罪。让我们从第十九节仇恨这个罪开始，他们恨耶稣，这是他们的主导因素。十九节，文士和祭司长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如果他们可以照自己方式来的话，他们会当场就抓住耶稣。经文提到了文士和祭司长，文士你知道就是指那些学者、律法师、神学家，祭司长就是最主要的祭司。在马太福音第22章和马可福音第12章都记述了同样的事，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不同的出处记载着这件事，而这三处都奇妙的不谋而合。当我们看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会引述其他两处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2章15节指出其中包括了法利赛人，所以你看到这里有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仇恨，他们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了。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时呢，还有另一个群体，马可福音也告诉我们，那就是希律党人。希律党人是另一个教派， 他们是亲希律王的犹太人所组成的政治党派。某种程度上呢，他们都是一群古怪的人。犹太人并不喜欢希律家族。希律家族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哈斯摩尼人，然而他们取得了主宰权，统治着以色列地。这对于犹太人来说并不会感到高兴，尤其是对于法利赛人和对犹太教发热心的人来说。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发现呢，亲希律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因为希律家族有权有钱。法利赛人基本上都很痛恨希律党人，因为希律党人纯粹是一些政客，是统治权力的附庸者。但是很神奇的是，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可以一起来设法除掉耶稣，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六节，回溯到耶稣在加利利施工刚开始的时候，经文说，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好，所以他们已经是同盟状态，共谋要除掉耶稣，这已经有好几年了。所以在除掉耶稣的事上，你可以看到每个群体都在那里，文士、法利赛人、祭司、希律党人。有一些祭司毫无疑问同时也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宗教的自由派，法利赛人是宗教的狂热分子和基要主义者，希律党人是政治投机分子，他们都走到一起了，和那班称为文士的神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除掉耶稣。所以那是犹太教那时候的智囊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共同密谋，这是一个高级的多边会议。这个会议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除掉耶稣。他们真的在那一刻就想要捉拿耶稣，他们不想要再多等片刻了，他们想马上抓住他，马上杀掉他。但是他们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呢？他们惧怕百姓，因为他们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百姓就会对他们很愤怒，他们必须很小心啊，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方法让这一大群的人对耶稣持正面态度要转变成为负面态度，从想让耶稣做他们的王到想要他死。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只有一个办法，在这片土地上只有罗马政府有权执行死刑的权利，他们需要做的就是让罗马政府逮捕他。他反对罗马，他们所有的人都反对罗马，他们和罗马玩游戏来保持他们的权利，但是他们自己也痛恨罗马的所有事物，而且他们知道百姓鄙视罗马的所有事物。但是现在他们需要罗马政府帮忙啊，他们迫切的需要罗马逮捕耶稣。他们怎么做呢？罗马对于一种罪行的高度敏感的呢，就是叛乱罪。罗马人对保持罗马的和平很敏感，罗马人对平息叛乱很坚定，罗马人对处死叛乱者绝不手软。于是呢，他们就陷害耶稣，让他发表一个叛乱者的声明，然后呢，希律党人就可以检举他，因为他们拥有和罗马人沟通的各种渠道，罗马人就会很快处决这个叛乱者，正像他们对其他叛乱者所做的那样。所以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长 以及西律党人都走到一起了，他们开了这个计划会议，想出一个策略来让这件事情发生。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让罗马人逮捕耶稣，而这呢也会让百姓来反对他。为什么呢？因为百姓相信旧约预言的弥赛亚会来并且建立国度，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宝座，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统治，然后以色列就要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邦国。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会击碎所有的外邦人、异教徒、亵渎者和拜偶像的暴君。任何想要成为弥赛亚的人，想要被接纳为弥赛亚的人，都得反对外邦人，反对罗马。如果他们能让耶稣看起来反对罗马，罗马就会迅速介入。只要这个潜在的弥赛亚表明罗马有统辖他的权利，而不是他有统辖罗马的权利，那形势就会变化了，因为他不可能是弥赛亚。他们怎么能让这件事情发生呢？怎么能让耶稣看起来像危险的革命者呢？罗马人已经知道他有权柄管辖百姓。比拉多当时在耶路撒冷，尽管他平时呢住在另一个地方，他在这里呢，因为当时是逾越节，全城会充满朝圣者，他在这里呢要确保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所以呢他们必须让罗马人逮捕耶稣，而这个呢最终会证明耶稣并不是弥赛亚。他们如何让罗马人逮捕他呢？必须要想出个计谋。我们回到第20节的末尾，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哦，这就是整个计划的目标。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心中的愤怒，他们是如何的憎恨耶稣，他们的仇恨是处在疯狂的地步，他们就是想要他死，他们必须保护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惧怕百姓。这里是描绘了他们的恨，以及第二宗罪，就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的骄傲在第19节的陈述中说，他们惧怕百姓，因为百姓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耶稣说，他们就是那些杀死神儿子的凶手，他们惧怕百姓。他们惧怕百姓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害怕会失去百姓的尊重和信任。你看到他们所拥有的名声、接纳、尊贵、荣誉、尊敬都从百姓而来，他们是以此为生的。事实上，喂饱他们自以为是的自我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喜欢吸引他人的注意力，他们喜欢穿特定的衣服，以特定的衣服来行动，做特定的行为，这样以吸引百姓的注意啊，让他们看起来更敬虔、圣洁、尊贵、优越。他们在筵席上还要寻找主位，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所说，他们想要百姓称他们为父亲、老师、师父，就像所有假宗教领袖那样，他们需要百姓的尊崇。他们所有的权力、荣誉、尊严、地位、名声都是从百姓而来的。现在呢，百姓都愉快地感受到了这荣耀进入圣城的耶稣可能就是弥赛亚。马太福音第21章46节说，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所以他们又害怕与群众作对，因为他们需要群众啊。还要提一提的是，我们主在马太福音第23章告诉我们， 这些领袖并不爱百姓，事实上他们是利用百姓并且虐待百姓，他们添加负担在百姓身上，就是那些律法的负担啊，而且根本就不会伸出一根手指头来帮助他们去承担。耶稣说，他们将无人可承担的恶放在他们身上，他们以恐吓和威胁来统治，这是所有假宗教领袖统治和做事的方式。他们恐吓百姓，百姓如果不服从，如果不做他们所要做的事，百姓就会下地狱，就无法进入神的国。他们自己呢，什么都不为百姓做，将百姓交给地狱之子，他们用假教义让百姓的境况更糟糕。他们只会蔑视百姓，认为百姓啊很低贱，从来都不会邀请他们到自己家，或者请他们赴午宴、晚宴或者其他的宴会。他们和百姓没有任何接触，他们不是神所喜悦的，也不是人所喜悦的，他们只讨自己的喜悦。他们用他们的威胁和虐待之人的称赞来喂养自己骄傲的灵魂。他们知道，如果耶稣被罗马人逮捕的话，百姓对耶稣的盼望就会破碎了，这样呢，就可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们心中充满了怨恨，也充满了骄傲。他们得找到另一种方式，因为他们不能就这样下手捉拿耶稣啊，除非他们能找到个理由，要么让罗马人来杀死他。这让他们在罪的综合体中犯下了第三宗罪，就是假冒伪善的罪。他们必须玩自己的游戏，这个游戏他们玩得可拿手了，就是假冒伪善的罪。所有假宗教领袖都是假冒伪善的人，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他们伪装成师父的样子。所以第二十节说，他们窥探耶稣，他们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总督的政权之下。整个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抓他到比拉多那里去。比拉多就是代表凯撒的罗马总督，他的工作就是确保以色列境内不会出现麻烦。这个人会处理任何的叛乱，他们必须抓他到总督那里去。为了要抓他到总督那里，他们必须在他的话上得把柄，以便让罗马人逮捕他、杀死他。为了在他的话上得把柄，他们必须在合适的时候找到他。所以他们窥探他，然后打发奸细装作诚实寻找真理的人。顺便提一提的是，马太福音说，这些奸细是与希律党人在一起的法利赛人的门徒，因为希律党人可以直接与罗马人接触，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是合伙做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想出的主意是，我们要在某些事情上得把柄，然后希律党人能告到罗马人那里去。既然希律党人不牵涉宗教议题，只牵涉政治议题，那么他们讲出的故事一定更为可信咯。他们实际想要的就是要陷害耶稣，在他的话上得把柄，以至于可以让他被捕，带到罗马当局那里，作为叛乱领袖被处死。正像我所说的，比拉多当时正在那里，他们要利用比拉多杀死耶稣。但注意啊，他们要改变形势啊，不需要耶稣被杀，他们只需要他被逮捕就够了。 百姓期待弥赛亚来临，推翻外邦人的统治，建立先知所应许的国度，挽救以色列脱离其他的邦国，并让以色列来统管所有的邦国。任何声称自己是弥赛亚的人，都要号召与外邦权力决裂，而任何一个真弥赛亚都会将罗马视为不敬虔、拜偶像、亵渎神、异教的入侵者和篡夺者。那时候弥赛亚天生就应该是个革命者，在他的一生中必须包括建立国度、打破外邦人的统治、建立神的国、以让偶像崇拜结束这一些的内容。这是真的，先知确实说到这一切的。耶稣下次来的时候，他就会做这些事。先知也说到一个事实，就是第一次的时候，他会为罪而成为祭。但是他们只看见末了的时候，所有犹太人都会齐声确认到弥赛亚要来毁灭统治这片土地的外邦亵渎者，并且再一次在这里兴起神的标准和神的国。他们晓得百姓想要这些。如果耶稣想要继续被视为弥赛亚，他就得同意这些。现在呢，他们相信他不是弥赛亚，他们认为他只不过是个试图让百姓相信他是弥赛亚的家伙，并且认为耶稣想要继续这个游戏，他就得被迫接受，必须推翻罗马这个流行的观念。一旦罗马人逮捕他，就表明罗马有管辖他的权利，而他呢，没有管辖罗马的权柄。那么百姓自然就会很快回转了，好，这个游戏就结束了，罗马人就会杀了他。所以他们寻找这个时刻，这就引我们到他们犯的第四宗罪，献媚的罪。最终在第21节，他们找到了这个时刻了。奸细就问耶稣说，注意啊，他们如何用献媚来陷害他。夫子，夫子这个词呢，只是留给地位最高的拉比的。他们呢是在高抬他，对他们来说，这样做一定是很痛苦的。他们其实憎恨他，但是他们说了他们认为自己需要说的献媚的话。他们这样讲的有两个理由。第一，他们想要高抬耶稣，让他心里感到骄傲，这样他就会表现出与他们所说的一致的行为。第二呢，他们想表明他们同百姓是一致的，因为这是百姓对他的看法啊。百姓认为他是一位夫子。接下来还有很狡猾的一招，他说，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你们在这里看到了很流行的看法，他们正在告诉我们传统智慧是什么，人们心里在想什么。他说，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哇，这绝对是献媚，这是为了要破坏，不是吗？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他呢是一位夫子，他所讲所传真的是正道，他也不取人的外貌，他确实在按真理教导神的道，这都是真的，这也是百姓看待他的方法。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这里用的是希腊文的正统这个词。我提到这个词呢，因为从这个词我们就有了整形外科这个词，它的意思就是直或者正直， 我们也有了正统这个词。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有两个词构成，一个是正，一个是颂赞，后者呢是将当得的荣耀归给神。马太福音的经文有一点不同，照字面看呢，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你不观察人的脸，换句话说呢，你不会因为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或者因为你跟谁谈话而调整自己的信息，你不会因为人的意见而含糊，这些呢都绝对是真的。然后呢，他们就说到要点了，你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些憎恨耶稣假冒伪善骄傲的人，他们想要做的呢就是献媚耶稣，抬高他，以便他会被迫做一些事，与他们公开刻画他的方式一致的事，这样耶稣就不会丢脸，不会丢掉他们为他建立的名声。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吹捧献媚耶稣，他的自我也被公开的捧到了极高，那么他说的话就要与这种吹捧一致了，所以他们将他放在这样的位置，就是他要被迫直接给他们答案。他们晓得这直接的答案就是所有百姓都想说的答案。如果耶稣想要赢得百姓，那么他不得不这么说。与假冒伪善以及献媚罪相关联的就是欺骗罪，这是第五宗罪。在第22节，这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最棒的问题了。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要记得他们来的时候是假扮公义的。而第23节说，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所以我们来到第五宗罪，欺骗。欺骗，他们想要他做一个反罗马的声明，然后他们就可以举报他，让他被捕，罗马人就会处决他了，因为他有一大批的跟从者。你能向一位受尊敬的老师致以最高的荣誉，就是问他一个问题，或者是问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关于神律法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什么什么合法不合法呢？不是按照罗马法，而是按照神的律法，这是否合法呀？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呀？在他们心中，从圣经上看呢，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不可以。他们晓得百姓会说，不，我们正被迫的纳税给凯撒，我们不应该将神给我们的谷物啊、油啊、土地和收入啊要纳税啊，土地所生产的一切都属于神，我们不应该将它给外邦人，他们拜偶像占领我们，他们压迫神的百姓，根本就无权占有神的土地。老百姓会同声一致的起来说，不，不可以，但是我们正在被迫要纳税啊。顺便提一提的是，犹太人之所以讨厌纳税给罗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讨厌给出钱来，而是因为他们讨厌将钱给异教徒、拜偶像的人和占领者。这里税这个希腊字呢，是用来形容笼统的税，实际上有很多的税种，有土地税，十分之一的谷物、五分之一的油和酒都应该作为税收，还有入口税，每个港口、每个关口、每个城门口都有税关的，征收入口的任何物品，还有就是收入税，就是收入的1%， 还有每个人都得付的人头税，一年一个罗马银币。还要提的是人头税呢，也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去伯利恒交的那种税。那时候呢，耶稣出生，马太用了人头税这个词。从希腊文中呢，这个词我们有了人口普查这个词了。他们痛恨纳税给罗马，因为罗马是个亵渎神、拜偶像、不敬钱的民族。历史学家约瑟夫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历史。在基督降生之前，一个名叫犹大的加利利人，他领导了一场反对罗马人的叛乱，就是根据他们不应该被迫纳税这个事。他说，神才是我们唯一的主和统治者。于是他就带头起义，反对交人头税和其他的任何税，因为他说纳税基本上就是在支持异教和拜偶像。后来罗马人杀了他，每个试图跟随他叛乱的人都被分散到了各地，但是犹大激发起的情绪还存留着。即便这件事情过去了30年，他们大家都还记得，这是他们熟悉历史的一部分。约瑟夫这位历史学家在公元66年这么说，还记得犹大试图让我们摆脱交付这些税的时候吗？这是在罗马人进来摧毁耶路撒冷、屠杀百姓的时候，已经是犹大之后过了72年。公元66年的这场叛乱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开始的，就是无法忍受纳税。所以对这件事的信念一直激励着人们，不断向百姓提醒着罗马人占领和拜偶像的现实。犹太人真心认为向罗马人纳税就是背叛了神，背叛了以色列真正唯一的君王。现在当耶稣被问到我们应当纳税给凯撒们的时候，领袖们确信耶稣会给出一个流行的观点。耶稣也刚被告知说，你只会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而且你不计较后果。他们已经将耶稣逼到墙角了，他一被迫说不纳税是不对的，纳税违背了神的律法，哇，他们就会派希律党人去告诉罗马人，罗马人就会来看这一大群的群众，他们会以为啊，耶稣传播这种思想是想发动另一场的叛乱，这样罗马人就会逮捕他。而罗马人逮捕他的时候，人们就会知道了，哎呀，他一定不是弥赛亚，因为他如今同样成为外邦人的受害者了。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马太福音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路加福音称之为诡诈。马太揭示了诡诈后面激发这个诡诈的恶意。耶稣晓得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他怎么晓得他们的诡诈呢？因为他晓得他们心里想什么。约翰福音2章25节说，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是神呢，而他将所知道的展示出来。于是第24节说，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或许得从人群中某处借到一个银钱，因为犹太人并不喜欢随身带着它，这些呢是罗马钱币，就像你的口袋里有一个小偶像一样。从历史上看呢，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以色列中没有了拜偶像， 他们带着铜钱和希伯来的舍克勒，可他们不喜欢带罗马的钱币。一钱银子基本上就是一天工价所得来的钱，由银所造，有时候可以由金子所造。这些银钱的使用是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后300年，这个大约600年间，这个六个世纪的时间。这些银钱由皇帝塑造的，谁做皇帝，银钱上的头像就是谁。所以所有凯撒都会在他们统治时候铸造的钱币上刻上自己的头像。这些钱币一面刻着皇帝的头像，另外一面是刻着字和识别的信息。就像我所说，犹太人不会随身带着，因为这些钱币是个小偶像。但是耶稣说，给我找一个来，拿一个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每个人都晓得答案了，是凯撒的。我很确定，那些探子和提问题的人，他们都在那里摩拳擦掌，心里想，嘿，他就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了，走到那条路上，他正在将钱币认为是属于凯撒，因此钱币是亵渎神、拜偶像的。顺便提到的是，奥古斯都凯撒皇帝在公元前的17年就已经在钱币上将自己呢等同于神的儿子，这让犹太人格外的反感那些钱币。提比留凯撒铸造的钱币则将自己呢视为神的大祭司。那么既然耶稣声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声称自己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介，如果他是真弥赛亚，神的真先知，他就会看到这些亵渎神偶像钱币的真相。这可真是个聪明的计划啊！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主在第25节会这么回答。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哇，弟兄姐妹们，这句话的深度不应该因为它的简单而被忽略掉。有人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纳税咯。哎，它的意思远超过这一点。归给的希腊文意思就是因为某物是欠下来的，是属于别人的，所以要还回去，要归还，要物归原主。在神护佑之下，有些东西是属于世俗领域的。在历史中，在神的护佑下，你需要完成你世俗的责任。神圣的上帝将以色列放在罗马统治之下，神已经将他们放在那里了。凯撒是他们世俗的王，世俗的统治者，他们必须支持他的统治，因为所有政府都是神所设立的。罗马书第13章说，神所设立的政权并非空空的佩剑，政府是用来保护无辜的人，刑罚恶者的。罗马人确实做了这些事，他们在军事上强而有力，他们也缔造了和平，修建道路、水运航道，并且提高生活水平，这些都是要花钱的，你们就得为此而付钱呐。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作为基督徒活在两个国度，我们活在一个世俗的国度，我们有义务，我们要将属于那个世俗国度的东西还给他。在神的护佑下，我们刚好在美国，如果他们想要我的税款来修建高速公路、修桥等等，这是他们的权利，这是我生活的世界，缴付世俗政府所设定的税收。 即便这个政府是拜偶像的、亵渎神的、共产主义的、压制人的，或者是专制独裁的政府，或者是异教的政府，即便是马上要杀死神儿子的政府，都仍然是神所设立的政府。我们要将欠他们的债还给他们。彼得前书说，尊敬君王，顺服一切有权掌管你的。我不在乎这是国会中的民主制度，还是地方的权威，还是警察，还是共产主义独裁者，还是凯撒。凯撒也有神所设计，属于凯撒的领域啊。而我们在神的护佑下，将我们欠的还给那个政府。那个政府所要求的就是我们要偿付的。耶稣肯定了政府的角色，肯定了政府征税的权利，因为政府是神所设立的，为了人的福祉，为了保护人。没有了政府，你就处于无政府状态，充满着混乱和破坏了。你说，好吧，那政府叫你做神所禁止的事呢？或者政府禁止做神要求的事呢？这时候你就使用《使徒行传》第五章29节的答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如果他们让我不要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会说，抱歉了，我有一个比这更高的命令。从旧约神权王国终结以来，直到未来基督回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神权王国在建立之前不会再有神权的社会。我们活在两个世界中，我们是这个世俗由人所设立的政府公民，同时呢，我们又是在神和基督统治之下神国的公民。教会不是要接管政府，教会也不是要反抗政府，教会不是要成为政府的批评者。我们不应该借着战争、公民抗命或者政治权力来控制政府，这不是神圣的社会，不是神权的国度。美国不是，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将凯撒当得的归给凯撒，并且感谢神借着他的护佑，你在这个政府之下。因为在世上，在历史上，有很多地方的政府比这个政府差得多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好公民。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这是使徒保罗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信息。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个更有恩典、更好、更有怜悯的邀请给了他们。神的物当归给神。你们为什么不把神的物归给神呢？那神的物是什么呢？是你的灵魂呢，对吗？你的灵魂，你永恒的存在，就像你要把一些东西还给政府一样，你也要把一些东西还给神呢。你要把政府所拥有的东西还给政府，他们会通过施行的法律让你知道你欠了他们什么。你也要把神拥有的东西还给神。神拥有的是什么呢？神拥有的是你们。他这么对他们说，你们为何不向那更伟大、更重要的至尊宝座跪拜，当尊荣神？神当得敬拜、称颂、颂赞、荣耀、顺服、爱和信靠。把我的生命、把我的一切都给他吧。他们没有把神所命令的东西给神，也就是他们的心、他们的灵魂和他们的生命。钱币属于凯撒，你属于神。钱币上有凯撒的形象，你有神的形象。钱币是凯撒的，你是神的。 这就是神对你们的邀请，这就引导到最后一宗罪了。前面是仇恨、骄傲、假冒伪善、献媚欺骗，现在是第六宗罪，就是顽固。第26节说，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我希望经文在这里可以说他们悔改了。他们是如此的顽固，这是一种无法救赎、无可救药的状况。他们不过是沮丧地离开了，因为他们无法当着百姓的面，在这话上得着把柄。原来呢，他们是想要得到把柄，来让耶稣被捕、被处决的。他们是如此的顽固，离开的时候呢，没有惊讶，没有说，哎呀，他的智慧实在是令人惊讶，这是令人吃惊的，我们确实是亏欠了神。这是一系列罪的综合体，他们真是无可救药了。还要提到的是，请翻到第23章第一至第二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借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哇，这简直是赤裸裸的谎言。他们晓得这是他们要让他被捕、被处决的方法。如果他什么也不说的话，他们就可以捏造出这些话来。这不就是顽固不化了吗？他们变成了自以为义的骗子，努力要拒绝基督。这种仇恨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理解的，但只是罪的综合体，无可救药了。但最终在神的计划之中，要让他们成功。他们会让他被捕，而后被处决。民众要见了他的血，并且重新拥抱他们，认他们为属灵的英雄。我盼望今天这里没有人会离开耶稣基督。你要么和这些人在一起，要么就和耶稣在一起。好，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这个对抗的故事真是丰富有力的经历，愿它可以直接的、有目标性的应用到每一个生命里面。主啊，我们不想和那些顽固拒绝你的人一样，我们想来到基督的身边。主啊，如果还有谁拒绝你，请你做工作恩待他们吧。愿他们带着爱、悔改和信心回到基督的身边。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他的圣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